哥林多前书14章1到5节，哥林多前书14章1到5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慰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先知讲道与说方言。接下来将时间交给窦牧师。
愿他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最真挚的敬拜。愿你在我们的敬拜中登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灵的宝座。亲爱的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结合这一段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接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主你话语的光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该怎样在主你的真理里面追求长进。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讨主你的喜悦，谢谢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前几周呢，我们就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13章呢被称为爱的篇章。被称为爱的篇章，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位没能够活在基督的爱中，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动机其实是不在基督里面。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无论做事，无论为人，无论言语，无论思想，我们都要追求纯正的动机。这个纯正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纯正的动机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做事的动机，如果不是从基督出发，如果我们的源头不是从基督出发，那么我们所做的就与我们无异。一切要追求是从神而发，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我们凭着我们的情感，我们凭着我们的意志，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甚至于呢，我们做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我们去做了，做了，有的时候似乎做的是好事，但是，凭着我们个人喜好所做出来的事情，未必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你的做事的动机是因为出于你自己的兴趣、你的喜好、你的兴趣、你的兴趣。当然，我们无可厚非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兴趣，按照自己的兴趣
出发。那么，按照自己的兴趣的出发，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兴趣是满足什么？你所有的兴趣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你都是为了让你自己的那个喜好得到满足。我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要想这个去这里旅游，去那里旅游，很喜欢旅游。旅游是为了满足什么呢？满足我自己眼目的情欲，满足我自己的爱好。旅游并不是犯罪，也不是坏事，但是事实上呢，还是为自己，都是为自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啊，他要让我们每一位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归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里面的那个出发点，那个源头要出于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凡事，我们的动机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亚伦·问答的第一条：我们人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围着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以他为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那么，我们所有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也就是说，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做事的目的，为了什么？荣耀神，荣耀神是我们的首要的出发点，我们人生动机的首要的出发点。你在凡事上，你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荣耀自己？是为了要让神从你得荣耀，还是为了要让你个人才在做的这些事上让自己受益？让自己受益，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保罗就特别的在哥林多13章就特别的讲到爱，讲到爱，这个爱讲到了那么多啊，又能够牺牲自己让人分伤，又能够把自己的所有变卖去周济穷人，你说这样的人有没有爱？表面上看是有大爱的人。但实质上呢，从保罗的分析里面，他说却没有爱你，尽管能够将你自己的所有都变卖去周济穷人，纵然你为了别人能够牺牲自己啊，能够甚至于要替代别人，要为别人去焚烧自己，可是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你做这些事情是因着你自己的意志，或者是因着你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因着你自己的品格来做，觉得你这个人品格高尚，所以你能够牺牲自己，所以你这个品格高尚，也能够这个慷慨的去捐助那些穷人。但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源头要对。你里面那个源头是不是出于神要让你去做的？是围着神的荣耀去做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个源头对才是真爱，源头不对不是真爱，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做事，如果他源头错了，他所做的在上帝的面前并不被纪念。所以讲到
源头以后，保罗特别的强调了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这个最大的爱是什么呢？最大的爱就是说，你是要得着基督，在神里面，你要得着神，并且你一切以他为乐，你一切是为着荣耀他，你一切是以他为乐。只要神喜乐、神喜悦，你的心就应该得到满足。你的喜乐是与神联合的，所以到了14章这里面，保罗继续的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圣约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来看待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呢？所以在这里面，他特别的强调，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且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在14章开始，他进一步的讲到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你们应该要清楚，应该要明白，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追求什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要明白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要追求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其实每一位也应该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一生，我们要羡慕的，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我们之前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状况，出现了很多状况，出现了混乱，出现了拉帮结派，出现了有很多犯罪的事情，圣徒不长进，弟兄姊妹在一起，没有属灵的彼此的提醒，没有属灵的喂养，没有属灵的教导，反而教会中间出现了一些混乱的事情，出现了一些混乱的事情，以致彼此没有造就。教会是神的家，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围着什么？一个是围着神的荣耀，第二个是围着我们圣徒之间彼此的造就和成全。彼此的祝福，让我们聚集就受益，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会被喂养得到。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觉得，就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们空空的来，怎么样回去？满满的回去，饱饱的回去，是不是？但是哥林多教会，那种状况，请问他们空空的来了，能不能满满的、饱饱的回去啊？本来是空空的来的，结果呢，唉声叹气的回去了，结果呢，是是非非的回去了，结果呢，在里面这个散布了很多消极的东西，让弟兄姊妹回去了。来到教会没有益处，反而让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整天听到的都是消极的、是是非非的，给我们灌输的就是那种是是非非的，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受益，反而亏损了。以我们没有长进，反而被消极的东西融化了。因为教会中总是说一些消极的，看到一些消极的。以至于弟兄姊妹在一起，不是造就，就是张家堂、李家团，是变了一种方式，在这个拉家常，变了一种方式，在彼此的怎么样， 损毁不是彼此的祝福。呀，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当我们来聚会，满怀期待的是得着神话语的浇灌，结果我们听到的就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听到的这不好那不好，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我们这个空虚的心本来需要神话语充满，结果呢，被这些东西充满了。你说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会不会长进呢？他不会长进，他马上就会想到的是。呀，这个人不行，为什么那么多人就这样说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这个人呢？这个人为什么有那样的问题呢？那个人又为什么有那样的问题呢？所以呢，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完全被这种是非给包围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再一次再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一个目标，看见一个方向。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同样，你们要追求爱，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首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爱。爱，我们已经说了，爱是什么？爱是神，爱就是神。你们要追求爱，意思是说，你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儿女，你们要追求的是爱，追求的是神，追求的是在神里面的那个完全得蒙神喜悦的那个属天的生命。你们要追求的是这个，你们要羡慕的是神话语的充满，你们要追求的、看重的是你个人生命被神的真理所。充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们要追求爱。这里面保罗特别的强调这个爱要追求，要追求。这个不是男女谈恋爱要追求啊，这里面讲到的这个追求爱，你要在基督里面，他特别强调你要在基督里面要付代价。你要追求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要追求在真理里面的成长，你要追求在基督里面生命的丰盛，你是要付代价，像追求你所爱的那个人一样，追求付上代价的去追求。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啊，他讲到三种文字，一个是追求爱。也要且慕属灵的恩赐，要且慕属灵的恩赐。你内在的生命，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且慕属灵的恩赐。这个"且慕"这个词啊，我们常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个"且慕"的这个词呢，经常在他的那个原文里面，他讲到的这个"且慕"，就好像。这个诗篇里面讲到的，如露且慕溪水，如露可慕溪水。我们知道这个鹿是一个热血的动物，是不是？热血的动物，它这个血热特别的这个强烈，它一段时间呢，它就要为了要降温、降低自己这个血热，它就必须去喝水，它必须去喝水，在喝水的这个池塘边上呢，有。那些野兽，比如虎啊、豹啊，或者狮子呀，知道这个鹿一段时间就要到这个池塘这边来喝水，所以那个野兽呢也会在池塘边上隐蔽，去等着这个鹿来喝水的时候呢，然后把它给这个咬死。所以这个鹿为了要活命，它明知道在那个池塘边上有很危险的事情。会发生，可是呢，他为了要活命，奋不顾身的还是要去喝那个池塘里面的水，就是宁死也要让自己去喝上那口水。喝，如果喝上水了，他能够活命；他喝不上水呢，他也会死掉。 所以会热死。因此，这个渴慕呢，常常用在这个如露可慕兮兮，为了生命，为了要得着生命的祝福，宁可付上生命的代价，宁可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去喝那个水，也要去喝那个水。所以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个切慕属灵的恩赐用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保罗更看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神的儿女追求属神、得神喜悦、圣洁生命、圣洁生活，要像那个鹿一样，即使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我讨神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我自己献上我自己也是无所谓。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切慕属灵的恩赐，提醒神的儿女要对神所喜悦的那个生活，要像付出生命代价一样，也要追求的那个至宝。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追求，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我们对属灵生命的追求，我们没有到切慕的那个地步。我们想，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想，就好像上帝能够裂天而降，突然像那个武林高手给我们后背拍上一掌，我们就哇，立刻这个就刚强壮胆，我们立刻就圣洁了，我们立刻就能够得胜了。其实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在从你的读经，从你的祷告，从你生活里面的那个渴望，一点一点的小事让你越来越得胜。一点小事上得胜，你在大事上才能够得胜。在小事上，你总是看不重；你在小事上不经意，在小事上你无所谓，你将来也很难成就什么大事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渴慕是从一点一点的，从一点一点的生命的成长开始。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属灵的恩赐已经很重要了，但最重要的是做先知讲道。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赐，且慕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的是做先知讲道。保罗为什么要强调做先知讲道呢？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哈，那说方言的，讲到第三种恩赐，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里面讲到了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呢，是自己个人对着神说，自己个人对着神说，讲说各样的奥秘，但是却没有人明白，却没有人明白。我不记得有什么时间，就是好像没有多久之前，我遇到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弟兄，他说他说方言，我就问他，你说方言你能不能听得懂？不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的啥，然后我也经过一些方言的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就问，那你听不懂你还要说吗？哦，那说了我能够造就自己啊。他每次这个祷告的时候都说方言，一祷告，当然了，我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我也没有翻方言的恩赐，他自己也没有翻方言的恩赐，他自己也不懂自己说方言说的什么。他就在那祷告，咕咕咕咕咕咕打打打的这样的祷告哈。我不是说他的这个祷告的形式，我只是来分析。你既然这个说方言，我不讲你是对或者是错，但是你说方言，你自己也听不懂。那么，请问我在说方言的时候， 周围听见我说方言的弟兄姊妹得什么益处？会不会得益处？保罗说，你是在心灵里面述说各样的奥秘。好，你说的是奥秘，这个奥秘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也不懂，这真的是奥秘。你说了，但是还是奥秘；你不说，它还是个奥秘。你说了也听不懂，你自己也听不懂。请问这个说方言对自己的益处，自己知道不知道呢？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别人也没有得造就，别人也没有得益处，因为你说的你自己也不懂，所以保罗那为什么要讲？讲到了说方言，说方言其实是让自己得益处。那么第三节就这样说哈，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保罗给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做法，一个说法，就是你说方言，你造就的是谁呢？造就是你自己。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的说，造就自己，请问自己在说方言的时候，自己在哪方面被造就了呢？说方言呢，因为他自己也听不懂，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被造就了？因为他说的是他不懂的话，所以他说，保罗说是造就自己，可是造就的是哪方面自己呢？哪方面？是让你更加爱神、爱人，是让你更加敬虔，是让你更加热心，是让你更加。在基督耶稣里面，或者是你更加的这个追求了，说方言本身也不知道，说方言这个人本身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得救，也不方便，也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得造就。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特别的追求。哦，每天夜里11点半上楼顶祷告，最后啊，这个祷告追求说方言。那时候很多人说方言，我就觉得我不会说方言，我有点不属灵呢。这追求，哎，夜里去祷告，一祷告到1、2点钟。后来好像似乎也有了，开始说方言，叨叨叨叨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后来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我说的方言到底是真方言还是为了模仿，我不知道。当然，我现在就很少说方言了哈，基本上是不说了。那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强调的一点，一个是你追求属灵的恩赐，你要追求属灵的恩赐，你要追求最大的爱，你要追求属灵的恩赐。重点是什么呢？你追求的属灵恩赐要给别人带来祝福，你追求的属灵的恩赐要给别人带来造就，你追求的属灵的恩赐要给别人带来安慰，你追求的属灵的恩赐要使人听见了以后受益。如果你追求的这些恩赐，仅仅是满足自己，仅仅是造就自己，仅仅是让自己得益处。其实你所有的追求，还是在自我里面，还是比较狭隘，还是比较自私。你追求造就自己吗？追求造就自己总是好的，造就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去造就别人。造就自己是为了要成全别人，造就自己是要让别人从你得益处，就好像你这个过去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就有人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诗句哈，10年磨一剑，是不是为了练武功，10年 为了要练这个剑法、剑术，要练到高超。他这一个诗是这样说的：“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今天拿出来，我要练给大家看看，练给大家看看不是目的。最终还有一句话说：“谁有不平事？”啊，我今天十年练了这个剑，今天拿出来给大家练练看看，谁有不平的事情？我就要围着这些天下不平的事情怎么样，挥剑向下，要去展示自己的武功，为了包打天下之不平。就是说，他练剑的目的是为了要，为了别人有不平的事情包打不平，为了平息别人的冤屈。那么我们今天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己，十年磨一剑，天天在屋里面练，那么又不能够祝福别人，也最多让自己的肌肉可能发达一点，这个对别人的益处多不多？不多，不能够造就别人。当然了，我也。从保罗的心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愿意大家个人属灵的，但是保罗更愿意让大家在基督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是保罗所看到的。所以下面他就说哈，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流，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面却是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保罗更愿意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先知讲道。这里面做先知讲道，我要加一个解释。这个做先知讲道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在福音上，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在福音上，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在福音上，我们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这是做先知讲道。我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无论我们的言语，无论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的侍奉，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更愿意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在属灵上有长进，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是要有一个恩赐，显得我比别人更属灵。我能够说方言，你们能不能说方言呢？我30年前就遇到一些姊妹，她们问我，邓牧师，你能不能说方言？我说我不能，因为我不能，她就后面嘀咕了一句，看来还是灵命太小，但我并不是觉得我有多大，可是他的这个结论其实是很奇怪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的强调，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个你们是谁？哥林多教会，包含不包含我们今天的郑州我们的磐石教会呢？其实是包含的，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保罗更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更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教会里面能够给人真理、给人安慰的圣徒。阿门。当别人忧伤的时候，你给人有劝勉；当别人难过的时候，你给人有安慰；当别人有迷茫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引导他，使他能够重新的建立人生的方向。 这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要追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羡慕，都要有这样的渴望，我能够给弟兄姊妹带来帮助。你不能够说，当大家来到你面前，告诉你说："哎呀，我心里面有多么多么难过。"好，来，弟兄姊妹，我给你说一段方言。嘟嘟嘟，哒哒哒，说完了以后，能不能照旧？这个人心里面，你能不能得到安慰？得不到。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都怎么样做先知讲嘛，都说方言。你个人的生命很好，但是呢，最重要的更愿意的是什么？你们都做先知讲，更愿意让你们。"生命不仅个人属灵，在属灵上有追求，在属灵上有享受，在属灵上有从神来的安慰。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先知讲道。这个做先知讲道是能够安慰，能够劝勉，能够鼓励。能够引导，能够成全，能够让人在你的劝勉中，生命、生活重新的扬起风帆来，信心的风帆来。所以，这是保罗所给我们所看到的。好，那接下来他说，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啊，若不翻出来，教会就不被造就。若这个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能够翻出来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羡慕，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因为你的方言翻不出来，人不能够得益处。当你能够造就别人的时候，你能够讲出神的话语，你能够安慰别人，就比那说万人方言更加对弟兄姊妹有益处。方言作为属灵的恩赐，可能有的时候会。成为个人的骄傲的资本。那保罗在这里面，他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要有我们自己骄傲的资本。我有这样的恩赐，我有那样的恩赐。那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保罗给今天的教会提出了一个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追求，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追求，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追求，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记得30年前我考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有一个面试，笔试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试，有一个面试呢，有一个女同学，她自己觉得她自己考得特别的好，考得特别的好，这个笔试考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在面试的时候，这个老师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读神学？为什么要读神学？他说："我读神学，我觉得圣经里面圣经写的太好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就想透过读神学，然后我能够了解这些奥秘，然后了解这些奥秘干什么呢？了解这些奥秘，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呢，就特别的扬眉吐气，特别的满足。后来他没被录取。"我想不是可能，因为他的笔试成绩，就是因为他追求的奥秘为的是什么呀？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越是明白神真理的奥秘，我们越是谦卑，越是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当你的生命成长了，因着神的话语成长了，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能够做先知去讲道、讲说这些奥秘，就是成为别人的帮助者。阿门。所以我们的学习不是为了要丰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学习是为了丰盛我们的生命，让神使用我们。阿门。从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再一次的用他的真知灼见的属灵真理的知识，给哥林多教会指出来的一个方向。过去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混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太主观，是因为个人的追求太过个性化，以至于他所有的追求不是为了造就教会，以至于他所有的追求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所以哥林多教会才出现拉帮结派。拉帮结派为了什么？标榜自我。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西法的，我是属谁的？所以每一个归属都让自己怎么样？有一种超越属灵的这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一种加引号，是一种骄傲，是一种狂妄。所有的拉帮结派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出来要追求做先知讲道，造就教会，造就别人，使教会因着你的恩赐得福，使弟兄姊妹因着你的恩赐，生命更有长进，更加接近耶稣。阿门。让你也因着这样的造就，这样的追求，让你成为神所使用在他教会中祝福别人的器皿。阿门。所以，求神向我们施恩，让我们能够更看重那个做先知讲道、成为别人祝福的人。阿门。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更多的是看重我们个人的得失，以及看重我们个人的长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主，我们所得的这一切的恩赐都是需要被你所用，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造就教会、祝福教会的这个器皿。亲爱的主啊，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爱你，更加切慕属灵的恩赐，更加切慕成为你所使用的先知。谢谢主，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各位弟兄姊妹能够在末后的时代中做你祝福的器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感谢上。